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散场别走》。
对，
咱们还有这一个播客呢，是吧？
就是生疏了。
啊、哎，那个再跟安全出口的听友们打个招呼啊！这期节目我们两台都上吧？
对
啊，
你梦幻联动。
对对，也更一下，也更一下哈。也是我们今天聊这个电影节目啊。今天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聊的是不是电影，是一个系列剧，
对，
非常老牌了吧？
嗯
《黑镜》第七季、
嗯。当说这个更新的时候，我都还一惊。
嗯，
我说居然还有，因为它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波折、
哦、
咱们一会儿往后聊还会涉及到这个小波折、
哎、对对。然后是不是在聊之前我们先简单叠个甲，就看今天我们聊什么不聊什么。
嗯，
首先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肯定是有一些剧透的啊，一些轻微的剧透，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具体的特别复杂的剧情抽丝剥茧掰开揉碎这些我们不聊。
嗯，
然后具体每一集特别细致的一些主创啊，包括值得一说的我们讲一讲、
嗯、
不值得一说的太细节我们也不讲了啊，这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复杂的这种节目啊，主要是我们更多的是想分享分享我们看完第七季的一些
感受、嗯、
哎，一共第七季一共有六集。
嗯
嗯，先聊聊吧，先聊说葛腾你觉得什么感受。
嗯整体的观感哈，因为我也是比较热乎、
啊、
你说聊这个，
嗯，
我是拖到了最后一刻才都看完、
都看完啊。
还是挺符合我一贯的对网飞版的黑镜的这个预期、
嗯、
啊。之所以说网飞版呢，也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在录之前跟老段还说呢、
嗯、
就是这个黑镜啊，我觉得分为这个1.0 和这个2.0
啊，
所谓的这个 BBC 时代和网飞时代、
嗯、
大家对于这两个，如果是你这几季都连续看过的话，
嗯，
还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网飞版的可能更符合咱们像爆米花一点啊，好莱坞一点，
对
啊，那种美式的科幻类型的里面杂糅的一些各种元素在里面的一种风格。
嗯，
而1.0的 BBC 版呢，我觉得还是风味比较强，有英国人的那种
英国啊，对，
黑色的、幽默的、讽刺的啊、
嗯，
尤其是讽刺的，
就让我想起那叫《九号密室》，是吧？
哎、对，我特别特别喜欢，
嗯、对吧？对吧、
包括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Doctor Who 啊，
神
秘博士，
哦、
神
秘博士，
我觉得这个一个体系，你看似是完全不同的剧集，
嗯、
但是还真的有大不列颠啊，我们
是
湿冷的啊，有点。猥琐甚至是这种气息在里面的科幻、
嗯、对对，因为那个第一季你说的时候我想起第一季的那个一些桥段还是历历在目哈、
嗯、
当时其实有点一鸣惊人的感觉。
嗯
确实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时代也很难判断说到底是这样的好还是曾经那样的好、
嗯、
对吧，因为网飞这几年它也有很多的拥趸，有很多人喜欢这种风格。其实我呢没有了解到太多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感受，我是更从一个拿着爆米花看电影的这么一个感受，我觉得还挺好挺爽、
嗯、快乐
啊、快乐，对。甚至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可能说我在想补一补之前的一些内容，可能会今天聊到的哈，但是不会callback 太久远，
因为太多了。
然后所以我就还特意看了一看前一季的一些内容，待会儿可能涉及到的我们再聊一聊。
嗯，
包括葛老师也是在影视行业哈，从业这么些年啊，所以呢我呢作为一个普通的
咱们都是观众、
观众的视角哈，可能葛腾也会补充一些
有趣
的
小花边啊
视角。
嗯
对，好吧，那我们就
开始
来啊、
嗯、
第一个叫普通人。
嗯
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场应该走向一个生活化的一个场景、
嗯，
看起来大家没有那么累。其实后面有几集我是看起来是有些累的，篇幅的内容的、
嗯、
啊，包括第三集可能还好一点，但是第一集我觉得这么一个开始还是不错的。
嗯，这个好像也是目前网络平台、尤其是国内的观众好像评价最高的、
哦，是吗？我看都说是
第三集和第一
集
都还挺多、
嗯、
我觉得第三集是不是主要有这个国人成分加分啊，因为第三集的导演是一个我们华裔女生、
华裔、哦
啊、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聊的。
嗯，
反正我看到很多人是觉得第一集不错。
嗯，
我相信也是他们网飞内部评估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靠前，因为大家可以纵览一下、
嗯、
或者你在网上查一下、
嗯、
其实网飞都会把观感相对比较好的排在第一步啊，每一季都是第一集、评价是相对有位、
啊、
因为那个 IMDB 和美国的另外一个评分系统他们都会对单集进行评分、
嗯、
你能看这种折线图
哦，
大部分基本上都是高开的。 都是高产，都是上面高，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无论是变化，
也是把一些精彩东西放在前面。
对，虽然它是一次性放出，但是它好像还是知道得给大家。
是是，本身大家那个跳出率都是在一点点
很
快就衰减了，
它也需要有，
所以它
抓住嘛。
对对对，嗯，简单剧情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看似其实生活的质量小康家庭吧，
工薪。
对，关键的一个节点是这老婆因为得肿瘤，脑瘤哈，然后就要面临着醒不来，然后最后来了这么一个叫 Mind River 的这么一个大姐，说我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事儿啊，手术是免费的，
但是维护
是需要钱的。啊，但是你这个家里边这个丈夫啊是一个焊工，工地工作，就是纯蓝领，哎，对，所以呢看似一个普通家庭，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承受这个订阅的这个服务，或者是说维持他老婆可以长期待机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是有难度的。然后大概整个的递进就是说随着他这个维护的成本越来越高，
主要是这个服务的
对
名目啊，这个尤其是咱们国人会更加熟悉，套餐的
种类，
升级
是这是大杯，这是中杯，这是超
大
杯，没有小杯哈，就是对，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什么普通叫什么豪华版，你以为豪华版已经是最豪华的了吗？其实它还有一个超级至尊版啊，对，类似啊，这个具体里边，那个剧里边可能不是这么称谓的，但是到后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一看就是更有钱人的一些服务了，比如说，就是他那个广告里边有一桥段是说，这个女的聊着聊着天，突然间说我把这个跑酷的技能排到特别强，然后瞬间她就可以跑酷了。哇塞，就很奇怪，所以每个人都在当你得了这个病或者是说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但是这些都有成本，都需要花钱的。
对，
一
些增值服务。
哎，对，
他这一集有趣的点或者是易于大家理解的，就是你在每天在网络世界当中所办的各种的套餐，他就把它进行了一个极致化啊，和你的生命相挂钩。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科幻设定，也同时是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科幻设定。就是今天我看电影电视剧需要付费啊，我甚至是叫这个阿姨来我家上门，现在可能也不再是单次付费了啊，维持环境的卫生需要这样的付费，那以后是不是维持我这个机体的健康？
哎，对，
也同理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一想可知的这么一个延展，再加上这两年啊，我们看新闻啊，也都非常科幻。由我们这个马副总统啊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明显是在把商业进行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对于订阅制的这种持续付费的，尤其是老段，咱们都是游戏玩家，就更了解这一套。
哎，没错
啊，买主机很便宜啊，你这个开始玩就是那种 free to go 啊，上来就可以免费玩，但是你这中间要承担的啊费用，无论是时间也好呀，金钱也好呀，有的是又干又氪，所以就衍生到了这个健康这个层面，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容易接受的一个科幻设定。这个其实是黑镜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
这面其实还有一小补充啊，就是1995年有一个同名的歌曲叫 Common People， 大概的歌词的意思就是科技乌托邦的门票昂贵到普通人只能透过广告和直播窥见幸福的幻影。其实我估计这个导演可能也是采用了一些这方面的，
他应该是很了解
这首歌哈，然后作为这个普通人啊这么一个阶层的预言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拿出来说几个小点吧，比如说这里面的广告，对吧？
对，
因为当你只是负责了一个叫什么，付了一个 basic 版本，普通基础版，对吧？它就会有更多的限制，就盖版。对吧，它还不是一个中版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最坑的是说什么呀，它有好几次跟这个广告商去翻脸，就是因为你没之前告诉我有这些。所以呢就导致说被迫的人说你可以随便，但是呢你要是不继续升的话，那你就要用你的脑子来回馈我们，回馈公司。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做多少手术才能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成本收回了、
嗯、
那在你休息的时候我就得用你老婆的脑子来帮我们供电。当然可能一开始还好，到后面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念广告了，
而且是念一些特别不合时宜的广告、
嗯嗯、他认为很是合时宜、嗯、啊，丈夫在那做咖啡，他说啊，这个你知道有大杯的浓缩咖啡吗？
当他们进行一些啊、
嗯、
不可描述的活动的时候
啊，对、
嗯、
说啊想雄风再起吗、
嗯、
啊等等等等。而且里边有一个小的细节啊特别有意思，当他老婆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当天穿的那个 T 恤上面写一个 banner、
嗯、
啊就一红色的 T 恤上面写一个 banner， 我觉得就移动的广告位嘛，就非常有意思。奈飞是特别擅长整一些这种隐喻的，
因为奈飞自己的会员体系、
嗯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对啊，他在比较低档会员里，他就是有广告的、
嗯。所以说，他这种是不是有点自黑，包括
自嘲，
其实自嘲啊什么的、
嗯。
其实上一季也有这方面的很多的自嘲，
嗯、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他那天很糟什么的那个、
啊、
那个姑娘哈，把自己未来的内容都拍成了这些。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去补一补哈。
这个剧有一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所谓这个蓝领的丈夫，就是一个焊接工啊，他后来是靠什么来赚钱嘛？他其实前头有了一个铺垫，就是他那个好基友啊、工友偷偷的就看那种、
嗯、
大家其实现在中国互联网上就已经有了打赏制的这种直播
啊， 对对对
啊，做出一些很没有下限的动作。
是
尤其是我在小红书上还之前看到过一个，就是脑袋顶一个气球，不知道你看过，那球里都是水
啊，对对对，
然后呢你加一，它那水就会往里倒一点，它气球就会变得非常大嘛，
啊对对对，
然后你投一块钱我投一块钱，这水就是越来越大，最后就肯定就炸掉嘛，
是是是，
铺一点
人形的靶，
对、
就是、嗯，
一个供大家玩乐的这样的一个收费项目、
嗯嗯
娱乐项目。其实看到这儿你第一瞬间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公肯定是走向这一步的啊，他没有这个能力靠自己的这点死工资、
嗯、对
维持妻子的这个生活啊、
嗯、
和他们想走得更远的生活半径的时候、嗯、还居然还有信号这个概念也是他妈挺神奇、
嗯、
你想走得更远，你想活得更长，活得更高质量，
嗯嗯
啊，以更强的这种生命力体现，那就得花钱。
嗯，
而他花钱的这个代价呢，就是你在互联网上出卖你自己的这个尊严啊，
尊严
做一些、
嗯、
啊非常夸张、不可描述的这些动作。
对，嗯，
这个我觉得是和这个故事的主题又再次回扣了一下。
嗯、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想一些别的方法，甚至是我曾经想过他如果走向一个犯罪道路啊，就真的很夸张的这个谋财之路，可能反而不如现在这个好。因为你看他整个形成了一个闭环，我出卖我自己肉体，
嗯，
时间精力脑力，到最后尊严，我能出卖的东西都出卖了，换取一点点的这个我家人的、这个、
我在乎的人的生
活、啊、
生活。嗯，
其实这个也和他的这个所谓的透支的这个主题有一定的这个呼应。
嗯、
如果你说是把这个生命透支给了老婆，我觉得这种转嫁的方式和逻辑还是很商业化的。
嗯对，甚至到后面我看出很多浪漫的层面，就是挺悲伤的，因为那个他们刚开始还没有患病，就他老婆没得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一直想要一个期待一个新的生命嘛，
对，
但是当他们得知说想怀孕这件事情还是要再付费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对于想再要个孩子没有太多的期待了，
而且明显感觉后面他们其实维持妻子的生命都已经非常困难，
是的，嗯，对，所以里边会有一些他又拔牙又做一些恐怖的一些这个尝试来去赚一些钱的时候，让他老婆有那种哎更开心一点啊，瞬间把他那个兴奋点提到最高，但是呢那个状态其实也是不是他想要的，
嗯，
然后最后其实发现人还是平平静静的走会更好一点，而且即使是最后说这得征得你的同意啊才可以，最后捂着被子给他捂死了嘛，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其实是挺难过的一个事情的，
挺唏嘘的
啊，即使这样还得给他念广告，其实是有一些哎呀遗憾的点吧，
嗯，
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
嗯，我倒是有一个观感想问问你，有没有你觉得这个第一集它的主题是反消费主义吗？因为我看很多人讲这个是一个反消费主义，反透支也好呀，反白条，反信贷，你一定要 脚踏实际一点啊，或者是你、
嗯、
你别想着那种很虚妄的，因为它借助于科技，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
嗯嗯。
你觉得它这个主题是？
我觉得它是借的这个方向来表达一种人的情感和伦理的层面。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用这个、
嗯、
可能他们只是一个个的普通人，有的人呢可能别的家庭也在无论是焊工也好还是水管工也好，他们也都在经历这些、
嗯、
但是更多的有一些美国的中产，可能他们就是说，哎，我跟老板吵一架，我直接把那漠不关心提高一点，我觉得挺开心了、
嗯嗯嗯、
所以大家可能都用这种方式，因为科技在改变，它会促使着人在往前走，更多的可能是伦理的层面。当你觉得你的状态是这样，然后比如说你家里边人，比如你的长辈，如果到老了可能都在养老院或者怎么样的，你给他怎么给他们选择套餐，他今天吃几顿，如果你给他只选择一个基础套餐的话，他可能过得就不是特别好。那在这种状态下，你作为监护人也好，你的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人也好，你就有权利和你虽然有权利，但是你也在左右他的是不是要怎么去好好的生活。其实他没有征得他老婆的同意，但是既然已经活了，所谓的打引号活了，他就只能维持他认为的感情。其实我更觉得这是一个人性的探讨，
嗯
啊，所以这就是探讨到最后。其实我最后想说，就是他这个关上门的那一瞬间，其实是有一些隐喻，就是说大家都是普通人，
嗯
啊，这是一层。二层就是说接下来东西是需要付费来看的，你也看不了，就是又 callback 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就是画面定格嘛，然后整个画面都变黑了，然后整个在镜头在电视上只能看到反光的你，就是其实他就用这种就是特别傻的套路嘛，但是其实他想做到的，他想传达的已经传达好了。
对
啊，这是我的想法。
我也很同意，但是我看完之后有一点和大部分现在的评论有点不同的是，我觉得这一集的这个讽刺反而会在这个他的这个形式上有所消解的是，把商业想的有点傻了，就是他觉得未来真的会有一个这样的公司吗？我觉得不太会有。
他有点太中心化了，是吧？
我觉得他是太赤裸了，太简单了。用我的话说，商业一定会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敲骨吸髓啊，让你付费。而这个当然只是个比喻了，这个故事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了。他不会让你真的这么简单的用真金白银去买生命的，他一定会用更残酷的方式。我觉得，涉及一个之前的一集，那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看过，就是那个逃出绝命镇那个小黑哥演那个骑自行车那个故事。在一个玻璃房子里，很抽象啊，那个感觉就是很漫画感的。他玩命的蹬车赚这种信用点数，信用点数可以给他换来一点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反而因为他更抽象，所以我觉得他的那种比喻的力度，哎，可能还可以更强一些。这两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对照着。
对，那个你感觉不到那个世界观在
那么现实。
对对对，最后他也是选择了现实嘛。
对，他也是完全不在这个系统当中了。你跳出这个系统。
哦，对，就是他那个他一直喜欢那个姑娘，最后去拍成人。
对对对对，色情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反正最后编剧啊导演耍了一个小心机，就是我拉你也下水啊，这个男的继续关上了自己的门啊，开始继续打开电脑做一些什么
新一轮的创作。
对对对啊，也是一种道德的一些东西吧。其实你刚刚说这点我就能感受到，因为刚刚就是咱们说这第一集挺现实的，就是生活中大家能感受到的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世界，啊，甚至未来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只不过就是商家不太会用这种傻了吧唧的方式啊，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还有一点，你觉得这种死是一个合理的方式吗？或者说他
闷死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是符合这个故事，这夫妻俩的人设也到这一步，其实他注定会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你除了这个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死，也很明确的暗示了这对人物关系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崩塌，就是他们卖掉了他们的婴儿床的这个结局。这个婴儿床最后去向居然是拍一个什么朋克 MV
的
道具，
对，我们要烧掉它。
当这个东西意象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传统的啊，无论是美式还任何的那种中产的对于生活的价值观，就是完全崩塌的。他编导的意图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的框架之内。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朋克的 MV 当中熊熊燃烧，我觉得确实就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毁灭吧。
好吧。那第一集啊，我们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啊。听友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跟我们互动的，可以留下你的想法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集，第二集叫眼中钉，对吧？第二集其实也是一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一个公司，一个职场的事儿。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吧，就是这个 Maria 啊，女主是一个黑人女性哈，就是黑人演员，她在糖果巨头的公司的风味实验室工作啊，正在筹备着一个新品吧，研发啊。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哈，这个幼时哈，就是上学期间，他和同学都非常排挤的一个叫 Verity 啊，一个女生来到公司。他来了之后，瞬间觉得他成为了
焦点
、然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东西都在发生变化，他一步一步的被这位新的曾经被他排挤这个人逼出了公司，
对，生活也是彻底导向了混乱。
对，然后当他被开除之后，他就跟踪他，然后再去到了他家，然后发现了一些特别牛逼的秘密，就是这人是一个计算机咖，然后编出了特别牛逼的一个代码，它可以重编现实，改变现实。它改变现实的方式是一个量子的吊坠，一个水滴型的这么一个吊坠。最后恍然大悟，竟然在过程中还说你现在说中文，然后他说他妈的，
说的还挺好，
说的挺好，对啊，相当于我拿着吊坠，只要摁下说话，我就可以改变很多的现实啊，就这么一个故事。最后竟然被反杀了啊，我们的女主非常牛逼，成为了
乐女反杀，
对，我们的女主成为了宇宙之皇啊，就这么一个
很扯的一个
剧情。说说吧，说吧，我感觉葛腾对这个意见非常大，是吧？
啊，我是不太喜欢这一集了。前半部分我看的时候还挺有兴致的。因为它前面都涉及了一个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的两个概念，一个叫曼德拉效应，一个叫煤气灯效应。曼德拉效应应该听的比较多。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效应其实不存在了，因为曼德拉已经去世了，在差不多10年前吧。经常有人彼此之间会聊起，或者是尤其在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个，这个世界局势啊的时候，会提到曼德拉已经死了。那时候啊，曼德拉还没死的时候，大家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啊，好像这个人真的不存在了。所谓的曼德拉效应呢，就是言简意赅的说，就是我们在某种默契或者下意识都觉得某个事件是事实，但其实这个事件并不存在。啊，莫名其妙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事实，放在现在其实这个东西也存在，就是摩根·弗里曼，
对，
很多人都觉得摩根·弗里曼已经死了
啊，对，
其实老爷子活得还挺好的，还给很多纪录片配音，
还有那个叫什么56个星座56朵花
啊，对，其实
然后我们一直唱的是56个民族，但是呢，其实真正的歌词是56个星座，
对，是的，
啊，就
有点。怎么说呢，像这种山野传说啊，都市怪谈啊，还有就是煤气灯效应，这个现在女性主义崛起被谈的非常多，这个源自于上世纪初的一个女性电影的一个桥段啊，也是一个文艺作品，就是一个丈夫 PUA 他老婆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虚造一些概念和事实，使得老婆逐渐精神崩溃。最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每天晚上就会责问他老婆，为什么你没有关家里的煤气灯。其实呢，这个煤气灯已经被老婆关了，然后呢又被丈夫打开了。这个丈夫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逼疯他老婆啊，用这种现在看来就是 PUA 啊的这种手段制造出一个 又类似于这个片子里的这个现实扭曲的啊，当你每天在被大家重复，而且这个老公用的手段非常多啊，我只举了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你每天都有这种概念，就是我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啊，我是不是真的不记得了啊，我送孩子孩子没有上学，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脑子真的出了问题啊，在不断的质疑自己。这个片儿的前半部分就让我觉得，哎，他把这两个项用的挺好的。女主在反复的很确凿的事实面前出现纰漏，比如说她丈夫每天戴的帽子上面的字母，
那 Barney 还是
Bernie 对，比如说自己是不是喝了什么水，喝了什么饮料，这种很确凿的事实，甚至是确确实实自己会脱口而出的话，都出现了问题和偏差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挺有趣的，
是，
而且我们这看的黑镜嘛，这怎么和你给我来高概念我联系起来，
嗯，
科幻联系起来，我非常期待最后啊出现了这个反转，居然是真的存在一个可以修改事实的这么一个黑科技，在我看来就太不科幻了。
对对，其实我看他一直摸那吊坠，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他摸吊坠，
对，那细节不太明显。
到查那个保安监控的时候，到那儿第二遍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我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剧情。等到他去到前到他们家里面，发现他跟什么宇航员、跟什么足球运动员什么都照过相什么的。就我就觉得啊、哦、是肯定就是要讲这些什么平行宇宙什么平行空间的事儿了，真没劲。我看到这儿也就无所谓，看到后面我就觉得就是一搞笑的一个事儿、
嗯、
我就看他到底能出现什么好玩的、
嗯、能搞笑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然后随之而来就是什么说一中文啊，然后切换一些衣服颜色啊、
嗯、
我觉得做的拍摄的还是挺好的，
嗯，挺有趣、
啊、整个的状态、
啊、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风味的话啊、
嗯、
就是来一点无厘头的东西，
嗯，
我倒是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看《瞬息全宇宙》。
哎，
想象力包括人物的人设世界观的完整程度
是
就是建立在天马行空但又脚踏实地之上的啊、相形见绌啊，这个不故事。所以说如果你听我们俩描述你还没有看这一集的话，
嗯，
不用看啊，直接看瞬息全宇宙。
哎，对，瞬息全宇宙我估计应该比这个的名头要大太多、
嗯、
太多，我估计大家也都看过了、
那头说中国人说的也很好嘛。
就剪辑两套剪辑的那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宣发手段，
嗯
啊，大家其实而网飞这个是惯用套路了，
嗯，
如果大家了解好莱坞的几个制片公司爱玩这些玩法的话呢，其实会比较熟练他这个套路，就是他把这个帽子做了两套方案嘛、
哦、
这个最早啊其实是诺兰曾经用过，在黑暗骑士的这个宣发当中，
嗯
啊，好莱坞在最开始刚刚出现互联网和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们还挺喜欢搞这种病毒营销的，这两年反而是少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好莱坞的这几大公司也都在转流媒体的这个方向上了，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可能不像原来自己宣发的时候那么如鱼得水啊，可能就没有那么从容，还是网飞坚持在做一些这种很有趣的这些一些创意吧。
嗯，对。整体来讲我觉得虽然后面有点胡闹的成分啊，但是感觉还是挺完整的，因为他这一篇开始是用那些时间，
嗯，
星期几星期几第几天，
对，
来作为一个篇章的切分嘛，
嗯，
对，我一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后面就说这个他有一同学是花了几个月被
封，五个月逼封
啊，对，他只需要一周啊、一周啊、
嗯、
其实是这么一个对仗的，也还挺好，就大家第一集看完了之后比较丧，第二集我觉得还能找点乐子，挺好啊，那我们就第二集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就聊第三集。
嗯，
啊，第三集叫
讨论度最高的一集了。
哎，也是比较浪漫的一集了。大厂 Redream 推出的叫沉浸式翻拍的技术，真人可以投射进去拍这个旧片嘛，然后靠 AI 重生啊，角色啊，然后互动，就是一次次性的拍完。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剧本杀的层面上来讲，如果真有这样的技术的话，还是蛮好的。我还挺想去尝试这方面的感受，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想当演员，就是为了想过体验一下别人的一生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女主啊，一个挺厉害的女明星， 但是呢他呢可能一直以来有一个自己的诉求，就是他总觉得自己总当一个配角，虽然可能是女主，但是他就相当于是男主的一个附庸，他觉得还不如当一个女二呢，还有一些戏份，所以他有点在这方面平静吧，或者不得志，
尴尬。
但是呢正好有这么一机会，我们的这个亚裔的女演员想找了一个应该是老片子的一个版权方吧，然后想重拍一个电影，正好呢两方就机缘巧合的拍了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在这里边过程中呢这个有这么一系列的有趣的好玩的一些经历，它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
对，具体情节我觉得咱们可以、
啊、
是不是可以不剧透
啊
然后呢让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哎、
嗯，
对，
因为这一集现在也是讨论度最高的。
嗯
确确实实。
嗯，
我先聊一下，因为它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原电影了，太原的一个电影，讲的就是拍电影的过程啊。我确实不是像很多人那么喜欢这个片儿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个故事的发端和起源，就是刚才你说的，现代的技术进入老片，把你的脸换成原来阿汤哥啊。甚至更老的希区柯克电影里的一些演员，
不，主要是不是把我的脸画成阿汤哥、
嗯、就是你
是我就是我的脸，但是女主就很喜欢我、就喜欢我这张脸。
我说的意思是在观众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啊、
就是老段的脸变成了阿汤哥、
嗯、
对吧，
嗯，
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
嗯、
因为那个奥卡菲娜就是这个华裔的这个女老板，
嗯，
他们想做这个技术就是觉得要开发所谓旧 IP 嘛，
哎对，
在新时代焕发荣光啊，一些废物再利用对吧，
我觉得这非常有需求。
哎，我就是想说这一点、嗯、为什么在我看来有点难进入，所谓的一些老 IP 的价值，第一，现在在新的流媒和大家越来越被短视频消磨的这个注意力的当下，它其实已经不再那么值钱的当下，它所剩无几的那点价值是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原来是阿汤哥的脸啊，恰恰因为它不是我的脸啊，这是第一。
嗯，
大家不太会愿意看到一个我的脸投射在一个这样的老片里啊，恰恰是那样的片子它其实不再是那个片儿了，因为大家如果看过这一集的剧照就能感受到它是明显指涉卡萨布兰卡、
嗯、
北非谍影这个影片、
嗯、
一些桥段呀和时代背景啊和它拍摄的那个手段，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故事、啊、你作为这个当下的这个好莱坞的黑人女明星这 Brandy 是吧，
嗯，
她确确实实是有意义的
Friday，
嗯，我进去生活爱上女明星，冒险，然后和她相恋，这一切都会非常有趣。但是作为奥卡菲娜这个白人的这个小姐姐，
嗯，
她做这一切事情，我觉得在商业的逻辑上，她其实是不是特别的成立。第一，她无法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老厂牌，就是原来这个片方。其次，这个东西拍摄完成之后，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迎合当下的，我直说啊，就是 DEI 的这些潮流啊，白左的这个审美的，因为他尽管从一个异性恋转化成了同性恋、
嗯、
从白恋啊变成了这种黑白恋，但是你放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甚至觉得他是对于进步主义啊、
嗯、
我们说 LGBT 群体所引导一些风潮的一种讽刺。啊，在这个片子里，
嗯，
是一种讽刺。这个讽刺感就来自于最开始啊，我们抢救了这么一个垃圾，这个垃圾在现在呢没什么意义，但是它这个框架和这个名头稍微有点意思。我呢注入一点进步主义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黑人女性，
嗯、
这个东西 哎就有了商业价值。
对、
我觉得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商业出发点来说，再加上是一个亚裔女性操盘这个事儿，
对。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对于当下进步主义的一个非常大的讽刺，而且最后其实他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Friday 啊，这个黑姐她也说了一句话嘛，她就是接通电话说我不知道我爱上你是因为你是这个剧中的这个女明星啊，因为这个已经去世了嘛，这个女星，
对对对，
还这个是程序所然还是我的本性，
嗯，
而这个我觉得这个怀疑其实也是确凿了或者落实了我的这个怀疑，就是 似乎这一个一切也都只是一个扮演的戏，为的就是把这张新的蓝光碟卖给我而已。而他真正对于多元文化的啊，这个少数族裔的啊，这个所有的这种啊，我们现在包容的这个性少数群体，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啊，他反而不是真正关怀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且是一个比当年更粗暴的一个商业行为。所以不知道老段你有没有会有一点怀疑这个主题的部分。
对，所以你说完这一些，我就感觉到这跟咱们录之前你跟我讲的，就是它里边有好多从政治层面的，
对对对，意识形态上
对一些想法了。但是可能我关注的可能更是一些因果的层面，
逻辑上的。
比如说，它里边没有怎么交代说这女明星当年为什么自杀，
对。
所以我就在想，它虽然是 AI 重塑的，会不会有可能，它就是改变了。当时
命运，
他的命运，他自杀就是因为当年他跟一个女生，黑人女生在了一起，所以
他里头有是白人女生嘛，他是从幕后花絮当中看到的那个化妆师嘛，
对对对，就是因为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让我觉得，哎呀，也是，挺
造化弄人，
对，挺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吧，所以就是。我当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海报说这是这个高司令的跟他一起的合影，这些都说他啥都不行什么，就类似于这种，也是
很多辱女言论啊。
对对对，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视角吧。当然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些值得讨论的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啊，我有些时候看完这集之后，我有些时候也是在幻想自己如果能进入到小时候我看的一些港片里边。因为我认为有一些片儿拍的特好，但是它明显结尾留了个扣，但是它确实是没有拍续集，然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你想，比如说最早李连杰的那什么《倚天屠龙记》，那个最后张敏啊，这个赵敏，张敏演的
赵敏
一回头，什么类似于这种，
没
有然后了。我特想知道，如果我能不能扮成李连杰，再拍一个李连杰版本的这个的续集，把这《倚天屠龙记》再拍完，是吧？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我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很多未尽之事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都最近都看了，或者之前都看了，就是《唐探1900》。为什么周润发不辞辛苦的跑路演？他就说我特别感激陈思诚啊，他用的是感激、感谢这个词，是因为让他实现了一个未尽多年、数十年的夙愿。很多影迷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华工血泪史。这个片子从张彻导演啊、李汉祥导演啊，到吴宇森导演都一直想拍，他就讲的就是《唐探1900》里这个那边修铁路的华工的故事，因为那边有大量的华工被贩卖过去，待遇极其凄惨啊，然后他们付出了血泪在那边扎根，就成为了《唐探》当中的一个副线吧啊，所以周润发觉得，哎，这个能完成它是一个。算是得偿所愿的一个结果。我说这个事儿就是一定是很过瘾的啊，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不一定是电影了，任何的一个梦想你都想把它具象化实现出来，进入就像梦一样嘛。所以这个故事如果说它是一个实景游乐项目，我会很开心，就是让女明星完成夙愿我会很开心，但恰恰它的问题在于电影的逻辑不是这样。那个破产的大姐，就是那个制片厂那个负责人，他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很多观众可能没有特别注意，或者字幕组其实没有太翻好，最起码我看那个字幕组没有太翻好。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就是奥卡菲娜啊，游说他，你把这个版权给我。大姐非常的犹豫啊，说我们这都破产了什么的，这都已经不重要，流媒体把我们侵蚀的够呛啊。然后呢，这个奥卡菲娜脱口而出说：“您这个内容啊非常重要。”然后他很快的，那大姐一个反应说：“你别跟我说内容，我最讨厌说内容。”然后后来他们就换了这个词儿，说的是电影啊，说的是影片。哎，他为什么对内容这个词儿特别的反感？
对啊，
因为很多从业者，包括中国电影人，其实也都不愿意说电影是内容啊，不愿意说自己生产的这个是一个内容，甚至不愿意说自己生产的这个是一个产品。他更愿意说这个是作品啊，甚至是艺术品， 所以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吧？就是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情景体验项目，做成一个产品，做成一个商品，哎，它其实还挺通顺。但一旦它变成了一个电影的话，它必定面对的是观众。所以我就有很深的怀疑是，是不是有人愿意真的看到一个老段脸的《阿甘正传》，一个我的脸的《壮志凌云》。所以这个是我怀疑，只不过是咱们俩很愿意而已。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剧本杀嘛，就是当你能身临其境的去体验，
你是嗨的。
对对对，现在比如说我扮演一个狐妖什么的，其实我是通过这种外在的去修饰我自己嘛。但是如果真的能实景到我摸到和看到自己照镜子，真的就是
对这个嗨点
那种状态，对对对，那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部剧里边，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件想讨论的，就是说这个 AI 觉醒的问题。因为明显感觉到这个 Redream 后面有背后一个整个的团队在操控着这个代码啊，中途还有一段时间是宕机的，电源不行了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这里边其实有一些设定呢，我觉得他可能，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也没太把这个逻辑捋顺，所以，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遮盖整个这个剧的瑕疵吧，我觉得还行，也算一小瑕疵，就是说他这个有什么天上一年地上多少年的这种状态啊，
仙界这是
啊，就这俩人在里边度过了好几个月啊，其实我们这儿才几个小时啊，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个逻辑，
对，
因为里边拍到了这个女明星，她有一些觉醒，她去穿破到一个破墙的那个状态，
好像一瞬间全知全能了，
对对对，这一块的设计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参考了大量的科幻电影，甚至是它需要观众的对很多科幻片有点怎么说呢，阅片量，你其实就是不言而喻了，就是突破这一层墙，你就感知到很多很多，这个它其实是就像你说的跳过了一些逻辑和储备，因为它确确实实圆不回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它外界的这个公司，它是如何赋予这个世界的呢？主角就有人格，配角就都是大傻子，就都是道具，只要我这边一宕机就都死了。他其实根本也解释不了这个主人公他为什么能活动和其他人不能活动这个逻辑，所以他把这个小空间一旦锁死，他就已经其实没有什么办法。而你说穿过了这个墙，他就能够触碰到所谓的外面的世界，其实这个也不太对，因为他的这个逻辑咱们常规理解应该是我用3D 扫描出来了当时的那个建筑，对吧？它明显是一个酒店嘛，扫描出这个酒店
穿模了。
对，咱们都有一点常识，玩游戏，你穿模之后，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源代码吗？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啊！而且你作为一个玩家的视角，你怎么可能看到源代码呢？其实不可能。它我觉得借鉴了一点，就是比如说咱们玩过一些游戏，《赛博朋克2077》呀，像《黑客帝国》呀，它其实是把代码的这个东西又做了一层，就是每个人都没有后脑勺啊，黑客帝国里有一句名言，就是你一旦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对劲，就是比如说你意识到这个勺子为什么会弯的时候，那勺子就能弯了，它有点唯心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不一定穿破了这个墙才看到这个世界，他一旦开始怀疑眼前的物质事实是真是假的时候，他某种程度上就超越了他当下的存在，
所以说他想给观众们展示这个女演员觉醒，只能是通过这种比较艺术的层面，
对，
让大家知道他跟之前不一样了，
对，
只是从拍摄技法上就是这样的表现。
对，所以我是觉得他有一点偷懒，其实，
我也觉得是，
因为他结合这个电影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挺可以做戏的啊，是可以做很多戏的，但是他都放弃了。都放弃，比如说就外头奥卡菲娜他们那个失灵了，这个世界里他们俩其实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俩人就是恋爱升级之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有趣的试点的提供，让我觉得稍显失落，因为那个时候的摄影啊、灯光啊、美术啊和现在是很不同的。我还是挺期待，就是当你这个世界摇摇欲坠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非常好玩和非常诡异的东西，但它都没有。这里头仅此一点涉及到了一些技术层面，就是说这个问女主角你看这个我手里的苹果是什么颜色，她才意识到，哎，苹果不就是这颜色？
对对对。
但其实那个时候的黑白电影它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它还是有很多挺有趣的。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其实大家看那个一些早年间电影，比如说什么艺术家呀， 就是刚开始有声片出现，包括雨中曲啊，包括雨果那个讲述这个梅里爱的故事，你都能发现老电影的很多技法拍摄手段和现在大家其实拿个手机或者你拿个麦克风去录音它都不一样，它需要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小设备啊，小装置啊，都有。比如说这个黑白片里头的那个人的衣着，我看过一个就是老照片，他那个照片为什么是彩色，他拍一个这个黑白片的现场啊，那个片不是很有名，但是那个他那个幕后花絮很有名，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当时拍照片这个技术啊是有彩色了啊，他可以拍摄彩色照片，但是那时候的这个电影还都是黑白底片，他就拍了很多现场照片，你看那个现场照片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个东西拍出来是什么样，就是它很像色盲的世界，因为这个黑白底片它不仅仅是把彩色的世界转化成黑白这么简单，那时候它还有感光的问题，大家看过那种老片场那个灯和照度是非常夸张的，
对对对，
每一种颜色对于光的敏感程度都不同，大家这个小时候都学过，为什么这个信号灯是红色的呀，大家都知道，所以导致很多现实当中的颜色是不能用在黑白底片当中的，它会偏的，反而这个粉色被拍出来之后不像粉的啊，你的脸色苍白，你反而拍出来就会很奇怪，所以那时候的妆是很奇怪的，脸色脸上的这个铺的粉都不太正常，所以我看
然后拍出来之后才算正常是吧，
某种程度上的正常，某种洗印之后某种程度上的正常，因为
确实那时候好难啊，拍
对很难，很多女明星这个拍不了一天，拍不了两个小时，很重要原因是眼睛受不了，灯太亮了，你不能说戴一墨镜吧，对吧？啊，这个大家看《巴比伦》也能看得到，
巴比伦、
就是那个《爆裂鼓手》那个导演最新片，小丑女和布拉德皮特演那个片，那个灯那个刺眼呀、很多女明星因此就是很早年就患有这个结膜炎，什么这个青光眼都有。啊，就眼睛就完全不行了。就是那时候的这很多设备，在现在看来都是挺落后到一定的夸张到程度的，所以这一集我觉得不太甘心或者是不太满足的是，他没有在这方面可以搞一些很好玩的东西，而只是谈恋爱吧，就显得有一点干。
对，这个结尾最后应该是给他寄了一个东西吧，就是硬盘，
穿越
是不是让他还可以再去体验啊？
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俩可以沟通吧、我觉得啊、应该比较开放，我觉得是可以、
是吧，
起码这俩人我觉得是能够在异次元相恋，
是的，好吧，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觉得他的浪漫挺别样，因为毕竟是一个老片子的作用下、然后用新的视角科技去拍、所以也是大家比较喜欢和评价比较高的一集了、
对，而且还是华语女导演、
哎，对，非常棒啊，非常棒，好，然后那我们就接下来第四集、第四集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就是这电子宠物整统治世界这个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它讲的是应该是咱们现在十年之后的一个世界观，一个世界啊，2030几年，讲的是他年少的时候，就是类似于在一某个电脑杂志、游戏杂志，做这个编辑的，类似于就是还挺天才的啊，但是他的性格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闷的，
那儿的、
对，然后但是他非常言语非常犀利，然后被某个大佬看上，
当年的大佬，
大佬
90年代大佬，
90年代大佬，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电子游戏，
对
啊。
他们不把它当作游戏，那大佬觉得这不是游戏，
这就是 human
革命性的、
对，这就是人啊，你玩去吧，一玩一个不吱声，就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它是一倒叙状态嘛，上来就是一大胡子这哥们儿被抓住了，一个警探和一个心理咨询师，
对
啊，一直在跟他讲，他一点点透露出来曾经他跟这个电子宠物这个游戏的一些故事，
对，
他是怎么打引号的为之疯狂和沦陷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细节我不剧透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来聊聊这个吧。
反正这个一集呢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套路不深啊，不是什么很深的套路，但是他玩的概念就是他把游戏的这个东西又推进一层啊，这款可以说的是他和之前黑镜做的最大的尝试。那一季就只有这一个，就是潘达奈斯基。那个互动性质的视频做了一个有机的联合，没有看过这一集的朋友可以在 B 站看 啊，如果你没有网飞的会员啊，你有网飞会员，你就可以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嗯、
你没有网飞会员，就可以在 B 站，因为 B 站也有这个互动视频的这个玩法。
啊、
它基本上是，就是把那个切片切的还比较接近，就是你每一步的选择，你都可以用你的左右键啊，在当然在 B 站上就是用鼠标点击了，
嗯，
来控制这个故事的走向。这个东西其实早年间很多文字冒险游戏啊，其实 RPG 就是这样的一个
是
一个过程嘛，
嗯，
只不过现在的电脑游戏把它做的就是互动感会更强，世界观会更大，然后你可操作的因素会更多，而电影的这个操作玩法其实是一个被游戏怎么讲在中间选择过被淘汰的一个结果，在 FC 时代和这个PS 时代都有类似的互动电影、
嗯、
那时候不叫互动电影，它就是那种互动真人剧啊、
嗯、
其实就是人演的，但是这个选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包括早年间像大家玩过的红色警戒最开始的那个演出都不是 CG 的嘛、
嗯、
都是人演的嘛，
嗯、啊、对，
现在不流行了是因为 CG 的这个水平很高了、
嗯、
啊，甚至是以假乱真，在早年间它是一个比较低廉的解决方案，
嗯
啊，我这个它就是回归到了那个时候的一个趣味，当然我指着帕达奈斯基啊、
嗯、
这个故事和那个帕达奈斯基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就是游戏到底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操作的这个对象和被操作者啊、
嗯、
我们貌似是主宰之间的这个关系，诶、
嗯、
他又换了一个维度讨论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而且我比较喜欢的是他没有把这个游戏做得特别高大上、
哎、
做的就是
非常 low fi 就是、
点阵的电子宠物、
对, 对电子宠物，反正就是哎，你喂他水，哎，他喝水、
嗯、
喂他吃的啊，他就长大、
嗯、
啊，然后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啊、
嗯、
最后
给你对话
啊，最后每个出来之后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当他足够多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传达一些信息、
嗯、
啊，我今天要一 switch， 明天要一个
PS5、
啊、我今天要这个主板，我明天要这个声卡显卡啊，对，最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了有点像我们在第二集说的那做吊坠那女的那个家机房的那种状态哈、啊、这大哥好像就参透了一些东西、
嗯、宇宙真相、
啊、对，说这个未来啊，我们跟这就其实就是刚刚葛腾说的人跟游戏的这个
关系 嗯,
嗯，就是成为就是互相打平，就是人成为游戏、
嗯、
游戏成为人的感觉。
对，当它越来越智能化的时候、
嗯、
我觉得终有一天、
嗯、
包括咱们现在面临的啊这个老生常谈的 AI 时代、
嗯、
终有一天它会追上人类、
嗯、
甚至现在咱们平心而论，我们录播客需要太多的 AI 的工具的介入了，已经甚至离不开了、
嗯、
包括我的工作在内也是，就是到底你和他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还只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
对对，因为那个 AI 这几年就是对话形式的，包括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深度思考啊、
嗯、
然后全球这种顶级的 AI 的一些平台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算法和思考和新的方式模型出来。但是最早不是有一个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有人说如果你不是之前有很多人问这样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受任何限制，你希望人类怎么？他说我希望全都杀死人类嘛。啊，其实这里面就传达这么一个想法吧，我的理解啊，就是说那个如果电子宠物这样的游戏可以植入到大脑里面，然后当它可以操控人类的时候，它其实是就跟结尾一样，他看到了一些指令，或者是说经过了一些算法之后，就是人就全死了，
嗯，
这么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抽象和意识流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故事整体上能够接受，我唯一不是特别接受也是咱们俩在录之前讨论的，就是他最后这个哥们儿的目的暴露出来是要把这个手绘二维码传递到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上嘛，
嗯，
然后呢让这个全世界的网络收到这条信息，对吧，
嗯，
这个就是无论是毁灭世界还是怎样的，
对，
一个核心的高概念。有一点我不是特别的接受的是，其实这个二维码传播的方式有很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完全不需要通过有点类似于欲擒故纵啊这个自投罗网的方式在警察局里传播这个二维码信息，它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就已经把这个东西上传出去，所以这个让我对这个东西的 它不叫可信度吧，就是在这个逻辑当中的自洽程度保有一点。
警局的没有什么防火墙还是怎么着？
啊，我觉得他想进入警局的这个希望很迫切，
嗯，
我能理解，就是一定这个是核心的啊，
嗯，
甚至是直接连通国家核心的这个单位的网络啊，
哎，
内部网络。但如果说啊，你这个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其实简单的绿霸呀这些应该也拦不太得住。
对，对，我觉得就是还是把这个所谓的凶手这男主给有点神化了，
嗯，
因为他最后的状态就是张开双臂嘛，
嗯，
就是有点这个叶文洁，来吧，都来吧，
肉身成圣了，
啊，对吧？就迎接这个就是 AI 苏醒了，
嗯，
啊，对吧？
降临派，我这是
对吧？就是都来吧，
嗯，
啊，毁灭吧，
嗯，
就是这种感觉啊，好像这些人也没死，就是应该就是晕了，暂时被控制了还是怎么着？
对，
嗯，
他那个意思是不是有会形成某种这个频率啊，电波之类的？
啊，对，就是病毒。
嗯，对，
对，所以有些时候，因为它里边有一些让我觉得可以离我们可能没那么远的原因，就是也不是也在研究脑机
接口
嘛，
啊，
包括我，
啊，
对，包括我们今天刚刚说那第一集，就是这人这个肿瘤啊。你去掉了换成电子的东西，它其实就会变了一个新的形式，那这人到底还是不是人，
嗯，特修斯之船
啊，对，这然后包括你看现在电动车也是那，这智驾呀或者是什么的，
嗯，
它其实跟我们手机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系统，安卓系统，
嗯，
对吧，它就是一安卓系统，它就不是车了，它还是不是车呢，它到底是有四个轮子像车的外形它就是车，还是说它如果跟手机它从功能上它就是一安卓系统，从系统上，所以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类比的啊。然后再说回我们这一集也是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人未来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过这样的技术，有脑机接口跟这个电子宠物去对话，那它这个安全保障和各方面在哪儿，这其实也是有意思的一个探讨，
嗯，赛博朋克2077了。好，我们进入第五集。
哎，第五集
这集讲的是一个哥们儿通过进入照片的这种手段重温了和已故前女友的回忆，
嗯，回忆
啊，试图理解过去的错误啊，
嗯，
试图认清一个当年这个，
哎，
怎么说呢，误判了的感情，
对，一个美女的 AI 向导，
嗯，
哎，陪同她踏入了这些曾经的
片段
啊，
嗯，
有的照片可能被划掉，
嗯，
有的是过曝了，有的可能是直接挖个洞，
嗯，
啊，她在那个还原的层面上来讲还挺画的，
嗯，
制作的还挺好的，
挺精致
啊，非常精致，
嗯
然后最后层层的拉开帷幕，
嗯，
他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
啊，
这段感情到底是怎么擦肩而过，啊，
哎，对，然后最后再回到现实，
嗯，
那他是否去参加了他前女友的葬礼呢，
嗯，
对吧，
嗯，
这个是这么一个尾声，
嗯，
聊聊这个吧，
嗯，
聊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葛藤特别想说的，
我觉得还挺有趣，
喜欢的，
啊，挺有趣，因为这主人公的年龄和咱们差不多，我还仔细看了一下
啊，真的吗？
对，
他不是老头了吗？
他年轻的时候是
啊，
应该就是2000几年到2010年的这个，他就是年纪跟咱们差不太多，
嗯，
差不太多，所以这个技术是不是等到咱们老年之后也可以有呢？
我觉得可以，
嗯，我觉得有趣的点在于他这个进入照片的这个逻辑啊，比较简单干脆啊。我觉得大家看这么多年的黑镜了，其实很多高概念大家都非常容易接受，就不用再给我讲那些原理了啊。这个是我觉得这集导演和编剧还比较从容和聪明的地方。他知道大家需要的什么，那就直接就来。他进入照片的这些过程啊，包括他和这个向导之间的对话呀，你看似是悬念，其实你看这么多集也都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所以他也并不在这儿埋。所以我感觉这一集的叙事效率各方面，我觉得是挺高的。到最后啊，我就有点煽情啊，但是最后这个 highlight 的部分的时候也能烘托的起来，是节奏在这些集里面，我觉得是还挺好的。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技术真的有可能实现的话，还是有点憧憬。
对对，这里边其实能满足你几个瘾呢，就是说有点像那个手机里边你比如说破案的，
嗯，
解谜的那种游戏。
对，
对吧，
嗯，
你说这儿画个圈说这儿你得拆开这信封啊，
嗯，
这个你得拉开啊，
嗯，
但是客观是说你这些都看不到。 对，比如说这照片就是背着的，你回头看这脸就是一个完全看不到的一个黑影啊。值得一说啊，刚刚其实没说，就是它这里边有一些小装置，就是它那个贴到太阳穴那个东西，
对，
那东西就是闪着一圈灯啊，有这么一个高科技的东西。这个其实在现实中有一产品跟它很像，这产品现在目前应该是黄了。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智能手表，它叫 Misfit Shine 啊，这么一个牌子，就是 Misfit， 它那个系列叫 Shine 系列。它那时候我还买过，快十多年前的一个产品，800多块钱，还挺贵的。那时候买一个那个电子表，它那个屏幕上没有任何屏幕，没有任何液晶屏，
就是几个点儿，
就是几个点儿，你拍两下，它是在闪两个点儿，第一个点儿是时针的那个方向，第二是秒针的方向啊。就
那太阳穴这个没这功能，太阳穴看不见，主要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产品的对比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这种冷峻的颜色带个圈儿，其实还是非常能体现那个科技感的。
嗯，而且它这个小装置，不知道是不是网飞特别喜欢。
嗯，
为什么在 Home 第六集里也出现的是这个？
对啊，对啊，刚刚那第三集也是这个。
对
啊，对。
这个装置的想象力就是仅限于他们，是不是网飞人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最高科技，就是这么一个小药丸、
嗯、可能 Misfit 不干了，就专门干这个事儿，因为
把这专利卖给网飞，
也是美国的公司嘛。
嗯，
再说回来啊，我觉得我们这集就不太聊那个他们俩的感情这方面吧，我觉得这是这篇里面最精彩的部分，里面也涉及到很多你侬我侬亲密关系的一些地方啊，包括俩人的感情危机，俩人怎么认识的，怎么好的，然后最后，对啊，最后你是不是有出轨啊，然后还有谁等谁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线索都是这个向导带着他去一步一步解开的，大家可以具体去看这个桥段。
我是觉得这个刚才你说破案嘛，我就想到他的这个进入世界啊，进入画面的这个，让我联想起了一个国剧啊，前两年还非常的火的，就是《河神》啊，《河神》里面破案的段落，如果大家看过，一定知道，就是点烟辨冤，点烟就是真的点一根烟，点一个这个烟袋，
嗯，
然后他吸一口，就类似于欧弟了，他就进入了这个案发现场，在他脑海当中重塑了这个案发现场。他有一点是这个案发现场是也是静止的，他并不能够动，然后他在静止里头的模拟出来这个受害者呀、被害者呀，这个互相打斗的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在第二季里反而用的比较少了，我还是有觉得会有点可惜。最早的这个设定又说到英剧，其实可能是卷福版这个福尔摩斯这个记忆宫殿、里头也曾经出现过。那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从小记忆力特别不好的人，我就特别羡慕有福尔摩斯这样的记忆宫殿。他是这个逻辑呢，就是他只要看过的书啊他就都记得，只不过现在暂时呢不能调取，当需要他调取的时候他就一闭眼进入他这个记忆宫殿，他记忆宫殿是一图书馆，他就去找这本书、有时候可能也不是书，就是我看到的当时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些文字，
就是放入收藏夹了，
对
啊，想用的时候随时可以去检索，
他就可能开始搜啊，几月几号我跟老段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开始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这比那个过目不忘还牛逼，
他这种更夸张的过目不忘，还有一种检索的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概念在这个戏里头他又用了一种比较怎么讲可行性的方案来实现、还挺不错。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照片其实再立体啊再真实，他也只是照片，你也不能看到那照片没有拍到的部分。
对啊，
他再立体也就是 3D 照片而已。我觉得这个还我希望赶紧量产啊，因为我也需要有很多回忆啊，让我进去感受一下。
对对，我觉得现在那个 AR， VR
这个 Vision Pro
其实已经在做这个，只不过是可能这几年这一年吧，好像又没什么太多的更新的技术和消息出来了。我觉得
可能还需要一个确确实实让大家感觉到很厉害的功能。
对对对，指日可待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步入照片的这种装置还是非常有需求的，
吸引力的。
对， 这集我们就不过多说了吧，
对，这个其实需要感受一下，
对，这还是非常，我觉得整个画面都是比较温馨的，一个老头一点点一点点带入你去进入到他曾经的感情世界，
而这一集的感情也不是那种很很渲染的，很抓马的，很剧情丰富的，很平时啊，你只要失过恋，你看这个都能感同身受。
好，那我们就这第七季的最后一集
啊一个，其实与其说是最后一集，倒不是说整个这第七季是一个五加一，五个的短片啊，五个单元加了一个电影的长度。
对，最后感觉就是一科幻片，
对，脱离体系了。
但是呢，葛腾说这熟悉啊，
对
吧？对，
这个大家看过一些类型片啊，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你千万别被他这个复杂的时间线呢，什么人物线啊，给折腾晕了。就是一个嵌套啊。行，那咱们简单的聊一下这个剧情吧。
对，你来说一下剧情吧。
说这一集啊，其实可能得说一下，它其实是有个前传的。与其说这个黑镜啊，他喜欢搞 crossover， 搞这些联动，还都是比较微弱和牵强的。但是这一集，它是真真正正的有一个前传，是真真正正的完全延续这个前传做了一个续作，那就是第四季。其中的一集，这一晃啊，这都多少年？那是2017年。
哎呦，
那一集呢，他讲的是一个科技狂人的这么一个公司啊，他们做了一个杀手级的游戏，你可以理解成全民都玩的《魔兽世界》的这么一个程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太空当中啊，有自己的舰队啊。你可以当船员呀，很像星际迷航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它基本上就是脱胎自星际迷航吧，它那个漫画叫什么星际舰队是吧，
对对对对，
基本上的世界观和人物设定都非常非常的像，甚至那衣着呀、美术都非常像，全民都玩啊，上至99，下至刚会走，都接入了这么一个大型的 MMORPG。就在这么一个巨型公司里头的这个一个创始人，其实也就是技术类的这个创始人，这哥们儿有一个野心啊，他也有一个科技，就是能够通过拿取你的这个 DNA 啊，进行所谓的这个信息的提取，能够在互联网的这个空间当中再造一个你。由此，这个哥们儿因为他这个技术力十足嘛，而且又是只手遮天。在他自己的这个小宇宙，类似于私服里，是不是建造这么一个监狱啊？监狱这个其中就囚禁了大量的他的这个同事们啊。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个同事，也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发现了这一切啊，开始进行一个反抗。然后最终他们成功反杀这个科技狂人啊，这技术宅。把这个技术宅呢弄成了一个类似于植物人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现实中的他因为也上传到这个云端，所以现实中的他呢其实就是脑死亡了。哎，这么一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是上一集的故事，
对，
对吧？
原来这个第四季的这个故事，迎来了大结局之后，其实故事已经非常完整了，因为他们类似于也自由了嘛，free 了嘛，借助了那个。游戏当中一个黑洞啊，他们类似于是真正的脱离了魔掌，而恶人也得到了这个应有的报应。看似一个大团圆结局，那网飞是怎么圆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哎，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狗尾续貂，它反而把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个巧妙的升级。这个在第一部里头也有这个概念，但是不多。他在第二部里把它完完全全的单拎出来一个线，就是现实的这条线索。它的比重是比之前大大加强了，啊，这个第二部的，就是咱们能看到第七季的这个最后一集，这个超长的这个一集呢，它讲的就是这个女主角，他们就在这个星海当中漫游的过程当中啊，游着游着游着游着，就和现实当中的自己互联互通了啊，线上的这个女职员发现了这个阴谋，按理说如果两边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是相安无事的。里面的人其实也未必一定要来到现实嘛，因为他们就诞生在这个所谓的赛博空间里。但两边一交汇，就发现这个阴谋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啊。这个公司的另外一个创始人啊，果然也不是什么好鸟啊，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
他要解除这个 bug。 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污点，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不良资产啊，一个不稳定因素，所以他想铲除这些人啊。这个女职员又两边啊里应外合一番这个争斗之后啊，彻彻底底的啊结束了这个残暴的统治，是关闭了这个游戏。而他们最终的归宿呢，我就在此就不剧透了，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设定吧。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听我的描述，大家觉得这是好像挺通俗，或者是挺常见的啊。但是，他一旦把两条线加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费解。包括因为它里头两组人物也是同一个是演员演的嘛，
对，
就会有点稍微有点，
甚至性格也都差不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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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性格。
对，这个我也是挺想和你聊聊的。
嗯，
你觉得这个？其实啊，咱用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哲学，
嗯，
它是性善论呢，还是性恶论，还是说是自然决定论？你觉得？
我觉得自然决定。
自然决定，哎，我也特别同意。
嗯，
因为这里头那个大老板，他在这个飞船里，
啊，
他就变成了一个好人，
非常好人，而且很多的笑，他承包了这个剧后几集、后一集的这个所有的笑点，
对，幽默的部分，
在远处找到了他，然后还有一个陪伴着他的石头，
嗯、对，是的，就是这种恶趣味还存在，
对对对，啊。
但是他好像就不像在外面那么 ego 那么强，那么自大。
对、
嗯，
现实生活中的他，其实如果真的玩好了，他跟第一部的那个，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组合，一个管钱、
嗯，
一个管技术，
嗯，
对吧？这也是很多非常牛逼的，北美这边吧，就说北美的这边创业者、科技公司常见的一个套路，
嗯
啊，一个在外面。CEO 后边一个大、
嗯、
大佬啊，职业经理也好还是大佬也好，后面肯定是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术大佬的、
嗯、
啊。OpenAI 不也是这种感觉吗？
嗯，包括苹果啊
啊，对，所以他那天在车库里边，让我就想起乔老爷子。对，甚至我感觉他在那个世界里边的那个第一部死了的那个人，
嗯、山寨马萨
都也还可以。
对
啊，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本性难移、啊
本性难移。对，所以就到这儿，就如果没有他这条线，我认为肯定是环境论。
嗯，
但是呢，他这一部最后有点奇怪，让我觉得可能基因就是有点天定的，
嗯、
又有点这种感觉、嗯、
或者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权力腐蚀灵魂。你觉得是不是、
哎、对，
当你逐渐掌握了、这个、
因为他在构建世界，
对
对、啊、
虽然在小车库里，但是他知道自己能力是很强的。
嗯，
但你看那个正牌 CEO 他在那飞船里他都不是船长，所以就没有激发起他的这个恶念出来。
对，
我说这个他比较传统，就是他没有把笔墨放在这个太多的斗争上，其实就是名牌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这个我觉得他有考量是因为有理解上的困难啊，两套人马啊，长得一样，然后呢又魂穿呐、啊、什么的。
嗯，
还有就是他把这个世界观呢首先树立的也比较 teenager， 也比较的简单化、
嗯、
我倒是有一点不太满足这一点，和你讨论一下。
嗯，
就是这里头其实有一个人物一直没有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那个摇滚的红色以及那个大佬的儿子，这两个他应该是一个人。那个摇滚红色飞船就是他每次遇见一个敌人就会问问题，你知道什么什么摇滚问题吗？不，你不知道我就开火了。我大胆猜测那个就应该是 CEO 的儿子，在这个 宇宙当中逐渐的壮大势力，形成了这么一个恶霸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他前头铺垫了一点，这个 CEO 特别喜欢摇滚乐，但是他可能是附庸风雅，所以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有很多电吉他。他儿子在第一部里出现，第二部里其实没有出现，只有闪回才出现。
嗯、
他不也被绑到这个 上船了吗？
对对，
他其实也有点音乐的这个，也不知道细胞吧，就是可能受到了一些熏陶，但是他可能成了摇滚少年。
对对对对对，是
我一直都期待的这个、
嗯、
这个红色儿子没有了。如果他有的话，其实这个故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对，嗯，
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不知道你看没看啊？这个又联动到了这个糖蒜做的这个混沌少年时、
嗯
嗯、小朋友他作为一个往生代的儿童，其实咱们这一代人都不算是纯粹的往生代，就是在咱们比较小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
对
吧？对，人和人交往的方式还是线下为主的，
没错。
我是小学五年级注册的 QQ 号，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出生可就有小天才，见面就碰一碰，他们的沟通方式和咱们的沟通方式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在想，如果他引入这条线，这个故事会更加复杂，就是一个天生接入互联网的小孩，一个直接就被上传到互联网里的这个游戏里的小朋友，他的人格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啊？会不会只是简单的在这个片里就打家劫舍啊？你有钱我就击毙你，交出你的这个信用点数啊，抢劫了，还是说他是一个纯粹的邪恶的？我因为我看到那红色摇滚，我就想到的是这个，他干主人公这船，他根本不是为了挣钱，他就为了干我。如果他引入这条线，哎，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和有趣。
嗯，明白。
嗯。
我同意，我同意。
也可能篇幅吧，因为这个已经太长
了。第八季最后一集，
这个故事当然可以接着编，
可以接着编。而且这因为他们最后刚刚你说不剧透，我就不剧透了。最后还是可以再继续编一编的。
对，因为这个明显、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
对吧？
对。所以说你看，其实我们也讲完了，就是这个在每一季虽然隔了很多年，但是他还能把这个续上。
嗯
啊，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吧。
对，这七八年的之前的一个
故事。对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难看到一个剧能翻拍到多少集，或者是说延续到多少个续集，但是他这么长时间还尽可能的能多一些callback， 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说太多的、但是我们在做一些准备功课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太庞大了、
对，
每一集每一帧哪一个细节哪一个广告牌、哪个物品可能都会 callback 之前某一季的一个什么公司名、啊，这块用的化妆品可能是第一季某个公司的化妆品，
对
啊，就类似于举个例子，所以就这种非常有意思。当大家比较喜欢找一些彩蛋和一些小的隐喻、小细节的时候，我觉得《黑镜》还是值得大家去，反复的去打磨和这叫什么会心一笑的瞬间应该不少。
对，
嗯，
尤其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每天的技术都日新月异的，
没错，
一睁眼就是新的模型，一睁眼就是新的电动车、新的技术的时候，看这个甚至就觉得就是我们的日常一样。
对，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一季虽然是在 AI 这么已经比较应运而生和繁荣发展的一个状态下，它还是拍的比较克制的，我觉得还凑合，就从选题的角度来讲。
嗯，因为现实已经很疯狂了。
但是其实克制和具体非常飞到哪儿去，可能喜欢的人也各有各的一些倾向吧。我认为克制是好的，但是有人觉得可能想象力还不太够。
嗯，需要更
飞，会有，对，会有更这种想法。因为看完这个我又对比一些前几季的，我甚至觉得前几季有些科技层面的东西是绝对超级碾压当前的科技和想象的，但是这一季给我的想象空间没有那么的大，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嗯，
就是我都能觉得离我们不太远，而且你看它很多的除了最后一季，它很多的东西都是现实主义的，一些时代，也有是也就是十年以后，没有太远遥远的东西了。
嗯
啊，你像我们早期看那些港片，还有说2050年的一些
2049啊，
对对，什么包括什么那个未来警察什么的，就这种啊，他们的想象力可能想得更远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是黑镜一以贯之的特色吧，包括咱们刚才在之前提到的几个比较经典的剧情，它反而是概念的有趣，它反而不是那种让你就脑洞爆炸啊，觉得哇这么厉害，说实话也挺难的啊，在当下这么一个时代，你真的想到一个别人都没有的点子还是有点困难。
对，
有点困难，
甚至他可能想到了，他可能觉得在当前的这种语境下是不是会影响大家的一些判断，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价值观的导向问题。
还有就是黑镜它本身就是一个通俗的
对
传播的内容，它其实也不太适宜走得太深。
他在这个政治隐喻这块已经做得非常好。
嗯
啊，对，好吧，那差不多我们就今天聊到这儿了。
好的，
然后反正电影类型的节目啊，我们就是随缘去更啊。然后因为最近正好我们录音的这个状态下正值北影节期间啊，大家可以多趁着 这段时间去看多看看电影，走走走线下，多关注一下国内的这个电影市场。
嗯、
葛腾是 AR4 的忠实拥趸是吧、
啊？对，我是狂热的，
嗯、
因为我觉得有趣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喜欢 AR4、
嗯嗯。那正好说到这儿啊，今年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AR4 的期待的电影？
哎，很快就有了、这个
啊，说个一样两样的啊，
这个。之前这个有一个导演啊，
嗯，
说不想再拍电影了，啊、
哦，
还是当编剧比较快乐，拍电影太累了，就食言了。这个人、
嗯、
啊，这个大家记住这个食言的男子，啊，就是美国内战的导演，啊，这个、
哦、
这个导演的新作呢，他这个片有点难，就是很奇怪，叫 War Free， 就是这个战争吧，大家可以就简单的记，
嗯、
就是这么叫他。
嗯，
他是谁呢？他也是最近啊，就是这个有一个片儿要拍续集，而且可以说是，最被影迷翘首期待的续集，就是这个二十七天后是吧？
哦，
的编剧啊，就是亚历克斯·加兰，《机械姬》的导演啊，《湮灭》的导演
哦，
啊，就是这个《惊变二十八天》啊，就刚才说什么二十七了是吧？《惊变二十八天》的编剧。他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续作《惊变二十八年》啊、也要上了。当然，今天我说的不是这个片了，我说的是他的那个食言之作，就是这个战争。
嗯，
讲的是这个美伊战争的这么一个小插曲啊，在伊拉克的一个哨站啊，突然被这个敌军围攻了。有很多人说这是一战版的《黑鹰坠落》啊，我还没有看。
哦，
就是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吧，大家可以各种渠道啊关注一下。值得推荐的是这个片的其中一位男主演叫威尔·保尔特，也在我们刚刚聊的这个黑镜当中有出现。他是谁呢？他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天才游戏制作者白发版的乔布斯的那个哥们儿啊。他也在《银河护卫队》里演的是这个术士亚当。
哦，
这个片儿还算 AR4 今年比较重头的一个项目啊、
嗯、
还有其他的几部都是以惊悚片为主。
嗯，
啊，有一个叫什么记住我吧，啊，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之间的，因为他好像是要一直用一些啊你懂的邪门歪道
哦，
啊，就是留住女儿的这个身体和生命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嗯，
还也算是传统的 AR4 的这个异能，值得期待啊。如果说今年 AR4 最重头的一个影片，
是不是阿里亚斯特也有一个？
对、
啊、
就是阿里亚斯特，我们之前录过节目的 AA、
嗯、
啊 ，AA 导演出手必不让你失望，爱丁顿。
爱丁顿、嗯、
这个片儿是一个我觉得立意上就很有趣的一个片儿，它讲的是疫情。啊，他这个片儿的内容就是疫情，他讲这个疫情的小镇的一个异变啊，当然不是物理上的异变，而是人上、
嗯、人心、哦、
对，就是这一场灾难天灾也好，是怎么变成人祸、
嗯、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祸的啊。在我看来，这个片儿是今年奥斯卡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争夺者、
哎、
啊，阵容是，
我操，非常强大。我刚
杰昆·菲尼克斯
吓坏了。凤凰叔和、
啊、凤凰叔啊，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石头姐，
哎，
艾玛宋，
嗯，
还有这个我们的沙丘里头特别喜欢这个老舅啊，舅爷啊，奥汀巴特勒啊，都在其中有饰演。还有这个那个佩德罗帕斯卡，就是红毒蛇，也是我们这个非常、
嗯、
最近正在热播，即将被、
嗯、
我这么说是不是剧透？高尔夫鸡头，最后生还者乔尔，
嗯
啊，就是佩德罗帕斯卡。这个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应该是今年 AR4 我觉得最重头的项目了。
嗯，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好吧、
嗯、
那这期节目我们聊非常的过瘾啊，也是我们第一次聊黑镜，
对、
聊的不周的地方也多多担待吧、
嗯、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觉得看完之后的一些感悟和思考，
抛砖引玉。
对，具体的还是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些剧集给你最真实的一些感受吧。
嗯、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
一下。
嗯，好吧，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She came from Greece, yeah.
at St. Martin's College, that's where I caught her eye. She told me that the debt was loaded. I said, in that case, I'll have room and Coca-Cola. She said, fine. And then in 30 seconds time, she said, I wanna live like common people. I wanna do whatever common people do. Wanna sleep with common people. I wanna sleep with common people like you. What else could I do? I said, oh, I'll see what I can do. I took her to a supermarket. I don't know why, but I